有时候我们会有心想要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但是我们的好心真的能够带给他们实际需要的帮助吗？可不一定哎。陈德全和我们分享了坐在真正的需要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一起来听。
我喜欢住在大城市，原因为了生活机能方便，工作机会多元，带动潮流，朝气勃勃。可是喜欢住在大城市的人却很少拥抱大城市里头的贫民窟。我记得我念大一那年所处的城市甚至投票通过干脆与城里的贫民区分割，让它成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城市。其实如果有选择，谁会想住在贫民窟里面呢？如果区内的人们真的选择离开，难道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吗？离去的难道不是支撑着这闪烁都会的工友，散布在旅馆、餐厅、建筑工地等等地方的基本劳工？他们提供着都会需要的一切服务，从清洁工人至家里的保姆，一旦都离开，都会怎么运作呢？但如果让他们留在身边，又可以怎么面对呢？在印度有一位女士 Johari， 从小就跟着医生爸爸到贫民区里服务当地的病患。她很希望长大后能致力于改善他们恶劣的生活环境，结果她主修城市设计，毕业后就投身在一个专门帮助平民自救的非牟利组织，探讨他们的需要。有一次 Johari 在 TED Talk 上面分享他与平民一起工作的领会，他发现建筑设计专业教导的理念往往偏重有钱人的需要，就算政府有诚意解决贫民窟的问题，他们很容易好心做坏事，因为政府一般不了解区内的需要，也很少想到征求当地居民的意见，实在大失良机。因为居民本身不论学识高低，才是最了解当地需要的人。在演说中， Johari 举了一些有意思的例子。非洲肯亚的首都 Nairobi 有一个贫民窟 Makuru， 有30万人住在650亩的地方，环境恶劣。这好比把30万人安置在不到两个台北动物园那么大的面积上，生活拥挤到什么程度呢？平均每550人共用一个水龙头，而且付的水费比首都其他地区高9倍，因为政府没有供水到这里来，居民要买水。下班回家发现自己的家被怪手拆了或被人烧掉，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这里的居民累了，觉得这样的日子不能无尽头地延续下去，所以就联合组织起来，有20000位的居民花了4年的功夫在区内到处搜寻资料跟需求。他们的结论很简单，4项最大的需要是干净的水、厕所、像样的道路，跟最重要的有保障的住家，不要动不动就被驱离。结果 Nairobi 政府有史以来首次宣布 Makuru 是一个特别计划区，承认他们有特别的需求，城市设计的策略要因应当地的情况，也让当地的人自立标准。你我会不会担心贫民窟缺乏专业乱搞一通呢？我们就来看看一些例子吧。Makuru 人烟稠密， 街道非常狭小，新的城市规划包含像样的马路，让公车安全行驶。根据 Nairobi 的建造标准，马路需要25公尺宽，若强制执行，就必须拆掉贫民区里25%的房子。30万的四分之一是多少家庭哦？幸亏政府愿意倾听，结果他们把区内路宽的标准改为12公尺，不但保留了许多现有的房子，对公车的营运也没有造成不便。如果让政府用惯常的建筑条例，他们也很难想到以下的设计。在 Makuru 那么拥挤的贫民窟中，没可能容得下有隔间的公共厕所，把马桶安置在自己家里就更不可能了。他们实际可行的只有提供没有隔间的蹲厕，男女隔开成为两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早上上班时间，男男女女排队赶着上厕所，如果有一个孩子站在大人面前，轮到他的时候，是他还是大人成功先上的几率比较高呢？孩子等不及的时候，就只得随处如厕，大大影响公共卫生。因此，居民就建议让孩子有自己的蹲厕区域，这么一来，大人小孩都方便。如果没有居民的参与，政府大概不会想到多加一个小孩蹲厕区。亲爱的朋友，我身旁没有贫民窟等着我去规划，可是我对城市设计师 Joe Harry 的分享很有感触。多少时候，成年子女关心年长父母的生活，在态度上不也有点像一般的政府吗？不知情也不问，因为认为自己比较厉害，想的当然比较周到，没有给予老人家参与计划或选择的机会。我脑子顿时浮现出多少自以为妈妈该用得上的东西，买了送到她家里，但一直被搁在尘封的角落。比如说，人人都赞不绝口的智慧万用锅。妈妈独居，吃的量很少，加上疫情，多煮也不便送给别人分享，因此无用武之地。穿袜子的辅助器，妈妈肥胖的腹部的确弯腰穿袜子有点困难，可是妈妈认为身体越不伸展就越僵硬，所以还是坚持，即便不方便，袜子还是慢慢自己穿。又想到带妈妈去旅行，坐飞机抵达目的地后，再租车到不同地方玩耍。原来这样的安排对妈妈有点过了头，在家附近定点玩玩不是更好吗？妈妈看中的是跟女儿们在一起，景点玩乐他都毫不在意。这些例子都是做之前多让妈妈参与就能做得更好。虚心让我们想帮助的人来引导我们，用最适合他们的方法去帮助他们，是一门艺术。
这期有声杂志进行到这儿，接近尾声，我要跟你说下回见咯，祝福你平安喜乐，也邀请你一起来听听这个月为你安排的叮当小雨。